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候能够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奇妙，经历你的大能。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将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继续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继续的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真意，能够在地上行事为人，活出你的生命。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查考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约翰在一开始就把主耶稣的神性写明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真的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神，所以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那么在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在拣选拿但业、呼召拿但业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神。拿但业在很远的地方，主耶稣就知道这个人，所以至于拿但业非常的惊奇，所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说完这句话，耶稣在第一章的最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么这句话其实主耶稣向我们的启示，他自己就是我们到神跟前的唯一道路，他就是道路。到了第二章第一节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第三日，前面第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是次日，三十五节再次日，四十三节再次日，又次日。那么四十三节其实已经是第四天。那么这个第三日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第三日其实可能和前面这个第几日是没多大关系。那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七日的第三日。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这个办婚事的一个传统。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的第三日，我们如果留意一下，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一下创世纪一个六天创造的第三天的创造是什么样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是第三日创造。在第三日的创造当中，神两次说看着是好的。那第十节，神把旱地露了出来，把水路分开，他说神看着是好的，神宣告这是好的。那么到了第十二节，就是神把这个陆地露出来以后，那么在陆地上生发出这个青草、菜蔬还有树木等等，那神这一次说看着是好的。也就是说在这六日的创造当中，唯有第三日神两次宣告看着是好的。所以犹太人这个传统啊，他就把这个第三日作为这个婚娶的日子，这是一个双福日。所以我们这儿就是推测，可能是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可能是就是说这是七日里面的第三日。那第一日应该是星期天，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一、星期二，这应该是星期二。说有娶迦拿呢，有娶亲的筵席。迦拿是什么地方呢？迦拿应该是在拿撒勒的北偏东一点，他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西北边。所以耶稣的母亲在那里。我们从下面来看，耶稣的母亲不仅仅是一个客人，不仅仅是请来参加宴席的，而且他也是帮忙的。 所以从这个帮忙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母亲，可能包括耶稣站在他们这个家里面和这个娶亲的这一家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耶稣不仅去了，带着门徒也去了。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当时啊，就犹太人娶亲呀，他不是就是像我们这一天或是做完席就散了，他们一连好几天，五六天，一个星期左右，就是吃喝这儿欢喜快乐。说这么多天酒用尽了，在这个宴席之前，他们应该是作为这个主办方的，他们一定是准备的充充足足，但是没想到很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喝着喝着酒没了。酒没了，现在可能我们临时出去买酒还是方便的，在当时没这么方便，所以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看到这一情况，他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言外之意说，他们没有酒了，你想想办法。所以从这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相信也知道耶稣是有能力来解决这一困境的。因为现在这个主家一定没有办法，酒突然没了，这到哪儿去找酒呢？所以耶稣母亲也很着急，但是他知道耶稣能有能力来解决这一尴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耶稣母亲也是带着恳求祈求的这样一个心态，同时还有一个意思，一个意外，就是有指挥耶稣的意思，说现在没酒了，你帮帮他吧，有种或者是接近于命令指挥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看第四节，耶稣怎么说，说母亲，括号里面注释妇人，其实原文里面就是妇人。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妇人，这个不是不敬，在当时可能是比较亲切的一种习惯称呼，因为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些孩子跟母亲比较特别亲近的时候，他有一些特别的称呼啊。这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是不敬的意思。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么按照原文直译过来应该是，这件事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有什么关系。好像替我们听的就是耶稣有点不近人情，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在背后是，其实是说母亲，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在指挥，在命令，但是主耶稣没有直接的去责备，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没有到，那指的是主耶稣荣耀的日子，荣耀日子那就是他受死复活的日子。那从这儿来看，就是说主耶稣的时候没有到，那就是神在做事他的计划当中，他是有时间表的，神是有时间表的。然后第五节呢，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母亲没有放弃，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是主耶稣是委婉的拒绝，没有答应，但是他母亲没有因为耶稣这样一个拒绝而放弃，他直接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就直接好像是把耶稣推到前面，让耶稣不得不做。他为什么这么就是非得让耶稣去做呢？他另一方面，他知道主耶稣他的是有怜悯的，知道主耶稣有怜悯。然后第六节说，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指的是就是出埃及记当中有的摩西律法，一个是出埃及记的20章19节还是多少节就提到，就是这个祭司啊在供食的时候要洁净。洁净呢就是他们那个圣殿院里面放了好多那个水缸，那么那些水呢他们 在那里面要洗手洗脚，洁净以后才能来做事，才能供食。那但是这个犹太教呢，他把这个洁净的这样一个条例延伸到普通的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这就成了他们的遗传，成他们的传统。那么这些人他们在院里面都准备 这几口大缸，平时备满水，特别是在下着红叶之前备满水，那么多人在吃喝之前要洗手洗脚要洁净，还是做这个预备的。那么现在耶稣就说，第七节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很明显耶稣已经开始行动，虽然一开始拒绝他母亲的请求，但是最后还是来用着怜悯来成就这件事情。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他们就是这些佣人。佣人是在家里面那些仆人，是别人主人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让他把缸倒满水的时候，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这些佣人一个是这个前面的对话，他们是知道耶稣要做什么的，因为没有酒了，耶稣让他们把这个水倒满，很明显这件事情与酒是有关系的。他们没有问什么，就是顺服就倒满了。我们再看第八节，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倒进去的水舀出来的 是酒，这就是神啊，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把水变成酒，没有别的东西变不成酒，但是神可以，主耶稣可以。那这些关于这个佣人呢，说他们就送了去，仍然是送服，没有怀疑。弟兄姊妹想一想，在当时如果说是他们哪怕有点怀疑这个水拿过去让管业去尝，那肯定是这些人应该是酒。如果他们怀疑不相信的话，如果假如是水拿过去是水让这个管业去尝了以后，这是对这管业去这个人的不尊重，说你把酒拿过来，把水拿过来当酒让我去尝，这是一种羞辱，同时也是对这个主家一种羞辱。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佣人没有迟疑，他们就送了去。这次我们看到佣人送服，为什么会送服呢？是不怀疑，是因为信。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主耶稣母亲相信，而且这些佣人也相信。主耶稣母亲相信那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在怀孕的时候天使就跟他说过，如果他还有记忆的话。那么这些佣人相信，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第九节说，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是舀水的人佣人知道。这儿很清楚，舀水的佣人知道这个酒是怎么来的，他们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行这样一件神迹。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满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他结果尝的这个酒是比前面喝的酒要好得多，那主耶稣那恩典那肯定是最好的，那应该说这个酒可能是在世上是买不到的，因为最好的酒他们可能以前喝都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说你竟然把好酒留到现在，责怪这个主人，其实主人都不知道，他们都懵了。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迦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个我说白了就是显出耶稣的神性，看到耶稣是他就是神，他的神性显露了出来。另外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在出埃及记的24章16节，其实我们从那就可以看出这个显出荣耀是什么意思。出埃及记的24章16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6天。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奈山，那这就是显出荣耀。也就是说，这个荣耀就是神的尊荣，是表示神临在的这个光景。那十二现在显出神的荣耀来，那就是耶稣在场，就意味着神临到了这个地方，有神的同在。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也看到了耶稣的神性，因为人是做不出这样事情的，他的门徒就信了，门徒也在场，门徒看到就信了。门徒看到信，不是因为看到这个才信了他，其实门徒已经信他，跟从他那几个门徒。也就是说，在信的人，这个神迹奇事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神有应许说，我们信主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么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其中有一个作用功效，那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相信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到的神，也摸不着的神，在别人看来子虚乌有，我们为什么这么坚定的相信？因为我们真的信了以后，不断的有神迹奇事领导我们，我们不得不信。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信了很长时间，信了几年，仍然还在怀疑，说我信的是不是对，是不是真有这个神。其实你回想一下，一定经历过神迹奇事，只是时间长了以后忘了，或者不注意不留意，灵里面不敏感。所以我们常常要回想回想以往的这些神的恩典，这些神迹奇事，我们的信心会坚固。12节，这时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加百农在加利利海的北端，在加拿的东偏北一点，然后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我们从这一段加拿的红叶，我们看到这么以下几点，我有一些自己的看见。就是在马太福音的8章13节说，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当时什么情况呢？是当时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得很重，所以百夫长就很远很远就去找耶稣。所以耶稣说，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全了。那么从这个红叶上我们看到，玛利亚我们刚才说是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我们也看到这些用人也相信，所以主耶稣就因着他们的信成就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信与这个主人没有看到主人，可能行这些事的时候主人是不是在场也不一定在场。所以说因着玛利亚的信，因着用人的信，主耶稣给他们成全了。那么主耶稣或者神并不是说我们信他才能够有能力来成就，不是的，即使我们不信他仍然有能力成就。那么为什么他要照着我们的信来成就呢？这是神的恩典，是神因着我们的信去成就。其实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是让我们和他同工，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啊，这是神特别的一个怜悯，不是说我们不信他就没法成就，不是这个意思。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这些用人身上 用人应在信心，应在对耶稣的信，那就带出了他们的颂服。所以我们是不是对神颂服，决定于我们的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我们一定是颂服神的。我们相信他能够成就万事，特别在这现代环境当中，在这个瘟疫当中，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赐我们属天的平安，那我们就会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不顺服的人是不是对神的信心不够呢？第三点，基督徒大部分是希望在教堂里面 举办婚礼。我们看到迦拿啊，这样一个婚礼是有主的同在，所以我们好多就是信徒，有的不信的也希望在教堂里面举办婚礼，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是不信的一段要在教堂里面举办婚礼，应该是拒绝为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他因为他不信，他们仅仅是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荣耀他们自己。说是基督徒希望在教堂里面举办婚礼，那婚礼其实不能仅仅是注重那个仪式啊，教堂里面如何如何的荣耀自己，其实这里面有主的同在是最重要的。那么祷告寻求神，有主的祝福比什么都重要。第四点，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一场空前盛况空前的一个婚宴，那就是主耶稣迎娶教会。那个时候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做好预备，都要穿上那些礼服啊。当时我们分享过，所以我们现在要把那礼服也好好的穿好，不要脱掉，不要丢掉，找不到，预备准备好参加那场婚礼。下面13节，上面迦拿婚宴让我们看到了主的怜悯，但是从下面13到22节这个洁净圣殿，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公义和圣洁。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受洗出道以后，在很长一个阶段都是在加利利那一带去传道。那么现在逾越节近了，就上耶路撒冷去。14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便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1章啊详细分享过。那么这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牛羊鸽子是方便犹太人献祭用的。因为到了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用从四面八方都要用到耶路撒冷去，有的离这儿很远，所以牵头牛或者羊拿上鸽子可能不方便，所以当时这些犹太领袖或者这些工会的这些会堂的人，他们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犹太人这个献祭，所以在设了这么一个这个点。那兑换银钱呢，那当时犹太人因为受罗马的统治，所以他们在平时的贸易上面都是用罗马钱币，但是在圣殿去这个拿殿税，就拿殿税或者是奉献，必须用这个希伯来钱币，所以他们就需要兑换，所以也是为了他们方便这个用的。按照我们人的想法，这个无可厚非，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我们再看主是怎么说的。15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致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在我们认为说没有什么，无可厚非，但是在神看来绝对不行。这个殿是祷告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再把这件事情又重现了一次，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其他福音书里面都有， 可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点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我们教会真的是应该谨慎。但是今天的教会不要说是为了方便弟兄姊妹们去做这事情，连这些犹太领袖都不如，把其他不该放的东西放到教会里面，那挂了一些不该挂的旗子，那个像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世俗东西都在里面。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变成贼窝了。所以今天的贼窝是教会，像贼窝一样的教会太多了。我想国内的三自教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有哪个三自教会没有挂不给挂的东西呢？三自教会弟兄姊妹可能听了不舒服，但是这是事实。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谨慎，引以为戒，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买卖不管你是什么动机，这个是神是不允许的，不能掺杂。第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诗篇69篇第九节的一句话已经过来的，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当这个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主耶稣那心里焦急就像火烧一样。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出现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你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时候，你又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那样去推倒赶出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不应该进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这些教会的领袖、堂管会的或是教会的这些负责人去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呢？我们都是神家的人，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有责任去维护神家的这个圣洁，我们完全是可以去说的。我们说了以后，至于他听不听，那是他的事儿。最起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可以交差的。但是现在教会里面老好人太多了。那下面第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既做这些事，这些事就是指的上面的那个洁净圣殿，把那些东西都推倒赶出去。那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这意思就是说，你还有什么神迹让我们能够相信你有这个权柄？言外之意就是说，你现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权柄，你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你真有这样的权柄。这些犹太人对耶稣的不信，这就是跟前面玛利亚和佣人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对比。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十九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主耶稣没有拒绝，说你意思就是你们将来会看到一个神迹，你不是要有神迹吗？来相信主耶稣有这样权柄吗？你将来会看到，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就把这个殿建立起来。这个在他们看来，这个怎么可能天方夜谭？一个殿拆掉以后，你一个人自己三天之内能把殿建起来？所以二十节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这是人的眼光，俗世的眼光。不认识神很可怕，像我们今天好多人不认识神，看圣经看不懂，有的一些师父就委屈圣经乱讲。46年才造成的，我们知道当时所罗门建了圣殿叫第一圣殿。为什么叫第一圣殿呢？ 因为所罗门建的圣殿最后在主前的586年被罗马人烧毁，彻底拆毁，那么第一圣殿就毁掉了。那第一圣殿毁掉以后呢，最后回归的以色列人当中有个所罗巴伯呢带领以色列人又把这个殿重新建了起来，建起来叫第二圣殿。那么第二圣殿一直到耶稣这个时代还是这个圣殿。那么现在为什么是46年建才造成的呢？因为在主耶稣出生之前有大洗律，大洗律呢当时为了讨好犹太人，他就把这个所罗巴伯的当时建的这个第二圣殿进行了扩建，加高加大。那到了现在呢已经就是扩建建了46年了，到46年其实还没有彻底完工，真正完工是在主后的64年才完工，还有18年才能完工，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殿现在已经造了46年了，你怎么三日子呢就能再建立起来呢？怎么可能呢？那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一个说大话的傻子一样，不认识神。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就说他的身体就是殿，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何等的尊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的身体就是这个殿，最后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之后复活以后变成荣耀的身体，他复活了，那这个殿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殿先拆毁再建立。他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神是信实的。门徒这一次透过这一神迹真正的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没有没应验的，主耶稣所说的话也是信实的。我们今天相信神，其中有一个因素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过的许许多多的预言到现在为止该应验的全部应验，这你不得不信。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在过逾越节的这几天，主耶稣行了一些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就信了他的名就是接受了主，接受了主耶稣，承认他是主。这应该是好事儿，但是24节怎么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就是这些人信了他了，他耶稣自己把他自己交给他们。那个交托其实和这个信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词，那么这个交托其实还有意味，就是耶稣没有拣选他。那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信主的，但是其实主耶稣根本没有拣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信，根本就没有信。就许多人看见他的所行的神迹，接受了他，承认他是主，信他，但是这个信不一定是真的信。真正的信是和主耶稣有关系的，仅仅凭一个神迹去信不是很可靠的。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常常讲神迹太多，这个没错，我们做见证，但是我们想透过神迹奇事来吸引对方信耶稣，这个恐怕很难。我们一定要把真实的福音，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讲清楚。因为他知道万人，主耶稣知道他们这个心里面真实的动机。从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没有因为这么多人信他沾沾自喜，而是反过来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他， 没有把主耶稣没有把自己交给他们，就是他们和主耶稣之间根本没有关系，也主耶稣没有拣选。第二十五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什么，其实原文里面直译过来就是主耶稣不需要某一个人来为他作证，来证明他就是神。主耶稣从来不需要人来证明他就是神。这是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另外就是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某某某人来拿过来证明一下我们是，不需要，有圣灵和我们的心就可以证明了。圣灵那就是神，神和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是真的是不是真的相信主耶稣，自己是清楚的，我们自己心可以证明，不需要别人来证明。这是 这句话的意思。这儿我们第二章就分享完了。第二章有一个是迦拿的婚宴，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怜悯，还有这个玛利亚和这些佣人的信，主耶稣因着他们的信成就的这件事情。我们看接近圣殿这一部分，再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神是这个公义的，是圣洁的，不能有任何一丝一点的这个污秽在里面。即使是出于对这个圣殿对弟兄姊妹的方便，这样一个情况都不允许。圣殿就是祷告敬拜神的地方，今天的教会教堂就是敬拜赞美神的地方，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只要掺杂进来那就是贼窝。所以我们真的要小心，特别是在教会参与服事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如果有这些现象出现以后，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指出来。还有最后 一部分是，虽然很短，但是让我们看到，虽然有人是表面上信了耶稣的，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他监察众人的心，心肠肺腑。所以如果说我们不是真的信，他不会把他自己交给我们，也就是不可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他是还是没有关系的。在礼拜天的时候坐在教堂里面人很多，但是是不是百分之百都相信主耶稣呢？相信信神呢？不一定。有些人主从来就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没有拣选，所以这是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真的要信，我们就不怀疑，我们经常去回顾一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怜悯的神。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